今天我们会继续讲路加福音里面的比喻。上个礼拜我们谈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你记得我们说他本来要计划过了很快快乐乐的日子，是不负责任，但是钱是不容许他这样子做。这个礼拜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一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比喻。这两个比喻，第十二章第十三章，都有一些的警告的味道。在这个的无知的财务的比喻，神是对他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今天我们看的比喻里面的这个的主人是说，把他看了吧。我们的心里想，你会不会想我是故意选择比较严肃的比喻？不是，我们就按照圣经的继续讲，就是上还有十个比喻，我们在你的旧报里面已经把它们写下来了，几乎每一章都有一个。今天会看三点，第一点是耶稣基督实在这个比喻里面在警告我们的，我们不要败占地图的。第二点是这个警告是为我们的好处。第三点是神的应许和神的警告都是很宝贵的。最后我们会用两个短的应用。我们开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慈悲天父，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求你今天透过讲道，透过圣餐，我们能够亲近你，我们能够听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受到我们需要受到教导和鼓励。求你特别帮助我，我能够讲清楚这个比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没有读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一到五节，但是若你翻到那边的时候，你会看有一批的人是来跟耶稣基督讲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有当时有一些加利利的人，他们是来到耶路撒冷崇拜，但是他们在崇拜的时候，希律王是对他们有一些的很生气，所以派他的军人在那边的，他的军人就是下这一些的加利利的人。圣经说这他们所献上的祭和他们的自己的血都一起流。当时听到这个故事的人，听到这个事情的人，他们都想可能这些加利利的人犯过一些严重的罪，才有这种的结果。会不会有人这样子想？至少在当时以色列的国家，会有一些人这样子想，他们是因为犯了罪，所以有不好的一个结果。但是耶稣基督跟他们说，不，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思想，我们也不应该有这个思想，看到有人有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在他的身上，去用推理说这个是因为他犯了罪。因为这是在这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不是，不要想他们是特别得罪的神，事实上我们都是得罪的神。所以耶稣基督是说，第五节，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五节，我告诉你，不是，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以后从这句话他在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没有改善，你们也有不好的一个结果。从这句话他就是用一个比喻来解释他的意思。 在这个比喻里面的任何农人是能够了解他。有一个主人，他有个葡萄园，但是同时间他爱吃无花果。无花果好不好吃？好吃的，特别是刚刚摘下了摘下来的。所以在他的葡萄园，他就是种一个无花果树。他等了应该有果子的时候，他就开始来，没有果子。过了一会儿，他再来。先生说他继续来，因为他一直盼望可以吃这个无花果，但是过了三年都没有果子。他心里想，这个的树会不会结果子？我已经有三年应该结果子还没有的，以后会不会？可能不会。所以他跟他的工人对他们说，把他砍了吧，何必白占地主。我们可以了解他的思想，他可以在那边种别的东西，对不对？好了，土地。但是以后我们看第八和第九节，突然的比喻有一点的改变。突然的，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有一个工人，那个的工人是喜欢这个无花果树，他便有点急，他是跟这个主人说，不要把它砍掉，给他一个机会。今年我会特别努力，我会做什么？我会掘开土，我加上肥料。他就是求这个主人多给这个树一年的。主人，有没有听？故事没有告诉我这个的。工人就是跟他说，若结果子就好，若没有结果子，我也没有办法做什么，我们就是先把它砍掉。在一方面的这个比喻是很容易了解，那些听到的人会觉得这个 主人葡萄园的主人合不合理的？他是很合理的，他的工人也有点可爱，对不对？爱这个无花果树，所以求他的主人不要把它砍掉。我们也不是农人，就是我不是个农人，我们是不住在以色列，但是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比喻的有什么内容。假如你自己买了一个很贵的花，很漂亮的花，放在你的房子里，第一年没有花都没有开，盖一盖；第二年没有开，第三年没有开，会不会开始想它永远不开？可是你的配偶，你刚刚快要把它丢掉的时候，不要，好不好？不要，你爱这个花，我们再试试看。我觉得今年特别努力。我要把它在太阳的下面给它的水，我们看它会不会开。如果一年以后不开，我们就是没办法，就是把它丢掉。很合理，很容易了解。而且我认为它的基本的树林的意义，虽然耶稣基督都没有任何解释，我们自己需要思考是什么意思。我认为我们思考它，我们可以了解它的意思。可能第一次听了什么回事，但是回家再思考到底他讲的是什么，这个耶稣的比喻的味道，你要思考了，思考的人可以听得懂。因为在路加福音第13:5，耶稣先说，若你们没有改善，你们都要灭亡。以后他用这个比喻在解释这个说法，意思是神是给我们很多机会，给我们很多的时间，上帝也是关心到他每一切的创造的人，就是像这个主人是爱他的无花果树。但是 耶稣在告诉我们，若我们都没有进步，我们就继续和这所有的神都没有改善，有一天神会对他的工人说，把他砍了，要把他的位置给别的人，因为这个人是败将的地主。以后这个比喻可以结束，对不对？几乎可以结束在这里，但是耶稣要加一些鼓励我们的话语在后面，第八和第九节。因为突然有一个人开始为我们祈祷，为你的祈祷，为我祈祷，他就是跟着主人说，主再给他一点，我们会特别努力。如果用一个多的解释，意思是我们会给他一个好的奖励，我们会送给他一些好的基督徒的朋友，我们给他好的一个福音，我们去给他一些的帮助，看了还可能会结果，所以我们都需要等候。一个人就是为我们祈祷，若他进步就好了，若没有我就劝人，这个人是不可得到我们的帮助，是不是这个意思？有的人说是这个比喻是关于全国，不就是关于一个人？我想两个意思可能在里面，但是这个个人的意思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因为第十三章第五节他说，若你们没有悔改，你们也会如此灭亡。虽然是容易了解他的严肃话，怎么说他是多么的严肃，是比较难的真正的抓住，因为我们的人都是比较慢抓住属灵的真理。我们听这个比喻，我们应该在关心我们的灵魂，因为耶稣基督实在警告人。那个护花果树就是我。我们听这个比喻，我们应该有一点发抖，因为基督徒在心里面，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结的果子多不多？我们应该都感觉到我结的果子不是特别多，我们会感觉有点像一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神的是忍耐我们，神是关心到我们，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祈求，但是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若我们没有改善，我们就会灭亡。神的审判是很可怕的，而且圣经说我们都要来到他的面前算账。我们比较难抓住了，我们的人是听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讲这句话，会觉得跟我无关，好像跟我无关，这个是谈别的人。我们比较难抓住了，他谈的就是从牧师到每一个会友，他是实在警告我们。我们应该思考我们的心灵的需要很大，常常求神怜悯我们，求神复兴我们的灵魂，求神我们能够日新在他的面前，求上帝赐给我们他的圣灵，因为透过他的灵我们能够接属灵的果子。事实上我们有一颗心就是要结果子，这个就是属灵的果子的开始。我们有一颗心就是想多被他的话语感动，了解我们需要怜悯，我们求神的帮助，我们就是结属灵，开始结属灵的果子。那我们要了解上帝是愿意帮助我们，因为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个主人是爱他的护花果树，这个的工人是为他求了。我们听的，我们应该下一个决定，我就是要信过来，我就是更认真听到，更认真相聚日学，这是下一个决定。我们要为主而活着，我们要放下来我们的比较
慢学习的心，因为是在耶稣基督在这个地域是在惊讶我们，这个是第一点，我们不要把讲地图。第二点，我要了解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属灵的好处而警告我们。我问你，警告是好或不好？好不好？有的时候是好的，有的时候是不好的，对不对？你要看这个警告你的人的态度。如果他是为他自己的好处，不是那么好；若是他为是你的好处，这个就是好。给你一个例子，帮助你了解。如果我是有一个邻居，不合理的，他在路上占一个停车位，不是他的，是国家的。但是你在那边的没有小心停在他的，我认为是他的停车位，很凶就出来，这样再停在这里，你的车子会有问题。你很快翻你的车子，对不对？对不对？他不好的一个警告，不好。为什么？那个是他没有关心到你，他是关心到谁？他自己。他就是用警告得到他自己的好处，这种的警告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为你的好处是警告你，这个就是好。父母是常常警告孩子们，对不对？不可在路边乱跑，或你会被车子撞了。这个你我们常常需要给我们的孩子们一些警告。或如果你在工作上，是不是你的同事是跟你讲说老板都在赔钱，而且你不在加班，我自己有点的听到的担心是你开始加班可能工作就没有的。你可能心里不完全舒服，可是事实上应该感谢这个的同事，对不对？因为他是为你的好处而做，他没有得了什么的好处。这个是跟实在的跟我们受到一些责备或批评是一样的道理。有的人因为生气就是批评你，责备了你，他们没有关心到你，他就是生气，所以讲你的不好。夫妻也偶尔是这样子做的，这个是不那么好的。事实上有的人是常常批评别的人，他们真的的意思是什么？我是这里最厉害的人。所以他们为他们自己的荣光，这是第一个习惯性，这是批评人。父母特别要关心，要小心这里。你偶尔看到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常常告诉他的孩子他的不好，这个不好，这个不好，这个不好，这个不好，一直这样子讲了。可是是不是为孩子的好处？过了一会儿，你可能开始的时候心里要当然关心孩子，但是慢慢的不是为了孩子的好处，因为孩子是 running fine， 因为一些的别的理由。因为若你思考你的孩子的好处，问你自己，这个对孩子好吗？一直就是批评他们，最后他们有一天你进来说，他现在都不理我，他不听我话。你就是应该思考为什么。我们的要做一个分别。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有受到一些责备，是人在关心你，看到你的软弱，他们对你有盼望可以进步，他们在用祷告用一个温柔的心来，时间对了，他们就是生活应该提出来这个人的软弱，告诉他他需要进步。这个是用爱心而来的责备，我们应该接受，我们应该接受。虽然人的自卑有让我们的人有点不舒服，我们应该接受， 因为是为我们的好处。所以我第二点的意思是，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属灵的好处而给我们一些警告。因为神的儿子是明白人的心，知道我们需要一些警告。因为是人是在的，是好像属灵方面的记录在睡觉中，偶尔醒过来一点点，听一下又再睡。所以耶稣基督知道，他不是像现在的牧师们都讲好听的话让你很舒服睡觉没有关系，他在警告你悔改或灭亡。什么？有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是希律王的使徒约翰。你知道希律王是抓了使徒约翰给他坐牢，可是圣经说他喜欢请他来跟他讲宗教事，所以他 请他来，使徒约翰就开始跟他讲关于公义，关于罪，关于将来审判。圣经说希律听了，听得有点开始醒过来，可是对使徒约翰说什么？听了，因为他有点听不下去，一听他有点在自己在发抖，因为未见老去。但是圣经说他常常这样子做，隔几天他想看到需要听他，所以他再听他来听一下，是心里不安。使徒约翰知道他是为他自己的好处去警告希律王，没有，他知道这个王一定不会讲甜美的话让他改善，因为他本来就是不好，真的很不好，你跟一些的不好的领社会的领袖们谈的都是客气的话，他们会改善吗？希律王知道他所需要的，是为其使徒约翰知道希律王所知道需要的，为他打道，而且跟他讲了一些严肃的话语。耶稣基督从他的警告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自己最后是得罪了犹太人的领袖，因为警告他们，他被钉在十字架是因为他讲的太直，当时的领袖们便都受了得罪，所以按着神的奇妙计划，耶稣被抓了，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耶稣从天来到地，是为了我们能够从地去到天，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来的，而且他来的时候我要为真理做见证，所以他来这里是为我们的好处。事实上我认为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基督就是在哪里，你看这个比喻第六到第九章，官员的有人不认同的，可是我认为这个官员就是耶稣基督。神是要执行他的审判，耶稣基督说我要帮助他们，你再给他们一年的以后，若不结果子你可以就是执行。他的警告是从爱心而来的，所以我们应该接受。我们的肉体可能会说上帝是谁，上帝是谁要警告我，我为什么要需要听他，但是因为是一个事实，我们的人需要一些警告，是不是？是要，而且是耶稣基督因为关心我们的，要告诉我们将来的事实是如何，请你醒过来，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些的警告，他是为我们的属灵的好处而警告我们。第三点，我们要思考是神的应许和神的警告都是很宝贵的，
圣经是充满的应许，也有不小的警告。我们应该觉得两个都是很宝贵的，都是我们所需要的，都是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听到的，因为两种的话语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要我们进入永生。当然我们的基督徒比较喜欢听哪一个应许，所以很多的诗歌我们今天经历唱一首歌充满了圣经的应许，而且我们需要听到是为我们写的，可是我们比较不喜欢听到一些的警告，有没有一首歌把它砍掉好像没有这首歌在诗歌本里面。我们的上两个礼拜，这个礼拜和上个礼拜我们看两个耶稣基督的警告，事实上很多，你可以自己回去看我们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后部分，耶稣就是律师的警告我们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的里面的应许比他的警告更多。我想我们可以读两个经文，就是给你了解神的应许是多么的善，多么的宝贵，多么的绝对的，说他就是要帮助我，他就是要让我们结果，他就是要保护我们，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今天唱的歌336节都是充满了圣经的话语，永远不离开，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可以请这个周边的人，你可不可以翻到罗马书第八章31到34节？罗马书第八章31到34节，右边从这个的右边来的，从我的这两排，希伯来书第六章17到19节，希伯来书第六章17到19节，就是听了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的是很稳妥在神的手中。我们请周边罗马书第八章31到34节，请
是这样，还有什么的？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居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能使我们心得爱得全的，还谁呢？
这个我们应该都没有错。到第39节，就是继续讲圣经里面宝贵的应许，说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叫我们与神隔绝。神是在支持我们，没有人能够反对。神是赐给我们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哪里？现在在哪里？在天为我们祷告。这是神的应许，要我们有被鼓励，要我们有确据在他的面前。或希伯来书第六章17到19节，六点一起来，请。
照样上帝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其事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上帝绝不能说话，好像我们这逃往避难处近年代的前头指望失望的人，可以大胆的比喻，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牢，又坚固又牢靠，且投入脉内。
好，我们有希伯来书，就是跟罗马书差不多了。我们有神的应许，我们有他的发誓，我们有这些事情上的马，稳妥的马，就进入至圣所。 圣经 的应许也是很伟大，同时间圣经的警告也是很伟大，因为上帝知道了我们，我们一边需要应许，我们一边需要警告。我喜欢这样子想，应许在我们前面，要教我们往前走，警告在我们的后面，教我们不要往后走。前面比后面好，所以前面有这个应许，后面有这个警告。在我们的前面，上帝是用他的宝贵应许叫我们不要害怕，我会帮助你，困难很大，你有很多的事情会让你灰心，但是我与你同在，我是永远不离开你。我圣经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前轮的人，我们是有信心意志灵魂得救的人。神的应许在我们的面前是在鼓励我们的，我们都需要，但是在后面有圣经里面的警告，因为我们的人常常会向后走，可是我们向会后走了，我们想放下我们的信仰，我们想不再听神，我不再关心神的话语，我就是活着快快乐乐的，我们突然的看圣经里面的一些严肃的警告，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这是我说神的话语是围绕我们前面后面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办法逃，就是要往前走。这个也是一个好的父亲，一个好的父亲是常常鼓励孩子们，告诉他们你会了，你可以的，就继续。我记得我在学游泳的时候，我的爸爸就是这样子教导我，他是站在我的前面坐后往后走，来，这是可以了。你看你爸爸在这里很勇敢的，就是往前游了。同时间我们的孩子们也需要一些的警告，他们有一些心过来，我们不要把他们宠坏了。所以神的应许和神的警告都是我们的给我们的帮助。圣经的应许比较多，因为人需要鼓励是比较多，但是实在我们也需要一些警告。事实上在每一个事情上，神的话语是鲜明出来，它就是神的话语。因为有的人若是认识一个人，有的就是很严肃，他们一直在惊讶，没有任何的鼓励。但是也有另外的，我们现在的时代的人比较多，一直讲好听的话，一直讲鼓励的话，永远不讲出来严肃的事。这个也就是孩子们所需要的。孩子们，我们是神的孩子们所需要的，是神的鼓励和神的警告。圣经是两个都有的，所以两个，这个我看第三点，我们两个看为宝贵，我们两个看为很宝贵的。事实上，一个警告进入一个有智慧的人的心，是比1000个好听的话更有效果。这是会记得。有人父母给你一个警告，知道你有危险在这方面的，你听了，你应该感谢他们，对不对？因为比很多的好听的话语容易记得。我要给你最后两个应用，第一个是跟人的关系，我已经在谈了。我们人不管是配偶的关系，和我们跟孩子们的关系，和事实上跟朋友的关系，我们就是要以神为我们的榜样。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应该讲鼓励人的话，帮助人的话， 偶尔用爱心用温柔的心将人的软弱有一些自卑有一些的惊掉连这个惊掉里面我们要包括一些顾虑你们看到耶稣从第六到第七节是一个敬告但是敬告以后也有一个独立的话语有一个功能是为关心这个事物我们应该这样子学以前为我们的榜样而且我们受批评的时候受自卑的时候若是从爱心而来若人是关心到我们我们应该就是接受我们应该跟我们心里奋斗说这个的人是提出来我的软弱点他说你有点内建这样的太有点骄傲的味道你可能心里很快会有反应就是我们要跟他的心有点奋斗若我们的配偶是为我们的好处而将一些的我们需要听的话语我们应该就接受第二点最重要的应用是我们要了解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就是要努力醒过来听了耶稣基督的应许受鼓励听他的警告心里就发抖因为就是事实他是为了真理而来到世界这个就是一个事实我们的人是有犯罪耶稣基督是用他的警告为了我们能够醒过来这个就是一个事实这牧会是有他的困难最大的困难的是什么看会有就是自己伤害自己什么的话语都不愿意听这个是虚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不应该那样子的我们应该听神所给我们的警告跟我们的心里奋斗直到我们可以来到真神的面前了解他是谁了解我们跟他的关系以后就求上帝的怜悯我们求上帝的帮助我们我们可以记得这个比喻这个主人是爱他的无话可说这个工人是为他祷告而且我们有这个神的应许若我们是需于他耶稣基督的祷告会有结果我们就是会结果子因为那个是神的旨意若神没有留他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他会白白给我们万事 If he did not spare his only son he will freely give us all things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的敬告是为了我们要往前走但是透过这个敬告神的应许会迁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听了透过神感动耶稣基督的祷告会继续往前走最后我不是虚那些我们的往前我们是信了最后对我们就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就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去承认若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一定会灭亡但是你自己派你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教导我们的真理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跟真神的关系是如何我们从他的智慧从他的行为从每一次事情知道他是你的儿子他不是讲了我们所听喜欢听的话他讲的是你而来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受到任何的自卑和批评或听到一些警告我们能够有我们应该有的婚姻我们能够愿意接受
为我们自己可以往前走，求你我们能够一边听你的音区得到大部分的确据，同时间往后看的时候知道往前走就是我们要走的事。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